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呢就换个主题讲讲了，因为过了这个年了，跟大家讲了几天的节目。那么这个年呢，其实出了几件大事，那也就是说，那我们华人区的一个是在洛杉矶的这个 Monterey Park， 这个出现了一个人呢拿枪跑到一个舞厅呢，这个开枪打死的11个人，打伤了好多个人啊。这个人呢最后也是自尽了。这件事情呢非常让人呢就是觉得这个很揪心，因为是华人杀华人啊。那么跟着呢就是北加州也有一个华人，也是60多岁，拿了一支枪跑到一个种大麻的这个园子里面呢杀了5个人，好，杀了4个吧，好像又跑到第2个又杀了3个，都是杀的同胞。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华人杀自己的华人，这个非常非常的有选择性，也就是他没有杀这个其他的种族的人，就是杀华人。第一个在 Monterey Park 这个打死11个，在北加州打死7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杀人的这两个人呢年纪都很大。Monterey Park 这个杀人这个叫 Tram， 姓陈的这个人，他呢自己72岁了啊。那个在北加州那个呢，他自己呢也是65、6岁了，也就是年纪都很大。被打死的人呢也是年纪大的人多，所以呢这两件事情搞得人很揪心。那么前两天给大家做节目呢，我还是讲了这个节目，其实大过年的讲这个杀人的事情呢很不吉利，但是呢这个作为我们美国的听众来说呢，这就是新闻，所以呢这也没有办法不讲。你说大家还是一团和气的讲这个过年呐、接财神呐、这个好像讲不过去，这个新闻还得讲，所以呢我跟大家讲了。讲了以后呢心里也不是特别开心，这个事情的确呢那怎么说，作为我们华人说呢还挺丢人的啊。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到初七了，我想这个年也就过完了啊，这些该回家的也就回家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告一段落。告一段落以后呢，这个我们呢就开始还是回到这个国际新闻啊、文化呀、时事啊等等这些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先给大家讲讲最近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俄乌战场的这个态势，因为我们差不多有好长的时间没有讲这个俄乌的态势了。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俄罗斯这个战场呢打的这个焦灼不下，那就打不下来。乌克兰呢也赶不走这个俄罗斯，俄罗斯呢也打不进乌克兰，就在顿巴斯地区呢在那里焦灼。那么在1月25号，就2天以前呢，美国和德国呢几乎是同时的宣布要给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那这个乌克兰一直就跟这个北约啊，就说你们要给这个能够进攻的主战坦克给我们。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北约的其他欧盟国家呢都闭口不言啊，就不说。我们知道真正的欧盟的最重要的主战坦克就是这个德国的豹二啊，这个第二种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战坦克，就是美国的 M1 Abraham， 这两种。不过这两种呢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讲讲坦克车，他们呢其实上的战场不太一样。这个在欧盟国家，也就在北约的这个欧洲的部分，这个基本上没有这个 M1 啊，都不用这个美式的系统，他们用的是德国的系统，用这个豹二的系统。豹二系统呢，在欧洲非常多的，有2000多部，现在正在服役在欧盟的各个国家。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在欧洲的最好的主战坦克。那么这个呢，美国呢？这最重要的坦克呢就是 M1 呢是威力很大的，我们在两伊战争啊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 M1 多厉害了。这个伊拉克的那个 T72 的坦克，36辆坦克来打美国的12辆坦克，美国的 M1 坦克是齐开炮，然后呢伊拉克36部全打毁，美国是零啊，就是完全没有被伊拉克打到，打得又远又能够移动又准， 非常好的坦克。那么但是呢，这种坦克没有武装给这个欧盟国家，但是呢，现在呢，美国和德国同时就宣布要向乌克兰提供这个 M1 和这个豹2坦克。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来讲讲啊。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欧盟或者是北约呢一直都在讨论是不是要向乌克兰提供这个主战坦克。那个大家呢都有些犹豫，主要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坦克，主要是不想得罪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就动辄就说要用核武器，并且说我们要防止北约东进。乌克兰呢从去年开始就多次的呼吁美国和欧盟呢来提供坦克，提供主力的火炮，就打得远的火炮，提供战斗机，提供防空系统，这些武器装备。那么这个北约呢和美国呢慢吞吞的，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啊，乌克兰呢就慢慢获得了一些东西。首先呢就是给乌克兰的长城火炮，跟着呢就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美国呢最近甚至把那个爱国者导弹也武装给乌克兰，那就给了。那么但是呢最近呢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军呢在这个索雷达，就是这个盐城啊，就是顿巴斯靠北部的盐城呢焦灼，那处于僵持状态。打了一段时间，俄罗斯呢就说他已经占了索雷达，就宣布有胜利了，但是呢这个谈不上胜利。那个乌克兰军队呢围在外面，俄罗斯呢就保住了这个索雷达，这基本上我说还是处在僵持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态势呢发生了转变，就是攻防的态度啊是不太一样了。原来是俄罗斯攻，乌克兰的防，现在呢倒转头是乌克兰攻，俄罗斯防。所以呢这个局部战争呢，这个打来打去，你来我往，索雷达或巴赫穆特这些已经打成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类型的壕沟之战，这种呢是个非常不祥之兆。如果这样搞下去，这个俄乌冲突呢将会长期化，这个是大家都不想的。那但是呢俄罗斯拿不下乌克兰，乌克兰呢也赶不走俄罗斯，大家呢就挖壕沟。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呢必须要突破，乌克兰军队呢就酝酿这个春季战略反攻。那现在是冰天雪地了，稍微等一等，等到二月份天气逐步回暖，进入春季的时候，乌克兰准备反攻。那个时候呢就需要新的武器装备，最主要呢三样东西，一个是主战坦克，第二个是远程火炮，甚至呢是战斗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如果呢从战术层面来讲，那个美国和德国提供的这个德国的豹式坦克和美国的 M1 主战坦克 Abraham 的坦克车，这个呢就标志着乌克兰呢已经获得了世界一流的主战坦克，这个呢有可能打破战场的僵局。那么如果从战略的层面来看，乌克兰呢能够组建坦克军团，那么如果发动春季反攻呢就会出现坦克大战，就是乌克兰的坦克军团对俄罗斯的坦克军团，那么就出现了北约坦克和俄罗斯坦克之间的对决。那并且呢大家都是用最强的坦克。那么当然呢战争的进程呢不完全取决于武器，武器呢的确很重要，但是呢像 Abraham M1 坦克或者是德国的豹2的坦克这样的主战装备武装给乌克兰，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就是代表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的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原来援助乌克兰的目的是让他保护自己，现在呢是让他反攻，就是帮助乌克兰这个战略防御到帮助乌克兰反攻。那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就说，这是通向胜利的重要一步。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和北约的目标呢是胜利，就是把俄罗斯打出去。当然呢如果乌克兰军队太强了，反攻冲过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界，那战争的性质就会产生变化。
那个北约和俄罗斯的对峙呢就会进一步的升级。当然北约呢不想这个乌克兰打进俄罗斯，乌克兰呢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从战术上面呢他也会打出去。如果把俄罗斯军队赶出了俄乌边界，赶出顿巴斯地区，赶出克里米亚地区，他是会打到俄罗斯去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这个关系呢会尖锐的升级。我们从美国德国提供乌克兰的这个主战坦克的过程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非常重需要注意关注的对象。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看见在提供主战坦克问题上呢，最积极是谁呢？不是美国也不是德国，是英国和波兰。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呢要把自己的主战坦克供应给这个乌克兰，这没有问题了。但是呢波兰呢是说我们手头现在有这个德国的豹式坦克，那么我们呢要把手中的豹式坦克呢给这个乌克兰去打仗。那么这个德国呢就说不行，我卖坦克给你呢你要得到我的同意才能转让，那我现在没有同意。但是呢这个波兰呢就最后发话了，好像24号就是说我们不得到德国的同意，我们也会把我们手头的坦克给这个乌克兰。这个北约呢这个特别是德国呢就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那北约的很多国家就说那我们手头的这个豹二坦克我们现在也不用，那当然给乌克兰在第一战线去打俄罗斯就给他吧。德国呢就受到很大的压力，这是我们说这个提供坦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对德国的压力。第二个呢，美国和德国现在25号都宣布提供自己的先进的坦克，其实大家看看里面的这个道理啊，就是美国德国的同盟关系啊是深度的绑定了，就是大家扎在一起了啊，这个大家串在一起，我给你也给，这个美国说给德国也说给。那么第三点我们要看到这个供应的话，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俄罗斯啊是曾经做过口头警告的，就是说你不要给主战坦克给乌克兰呢、啊、你给他我们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核武器啊，俄罗斯是讲了有条红线，这个俄罗斯你讲你的我给我的。俄罗斯原来也是说不能给这个防空飞弹给了怎么样，你说不能给这个导弹给了怎么样，就俄罗斯画了很多红线。那么搞来搞去呢，每一条红线呢都被北约跨越，跨越完了俄罗斯也就在乌克兰干打吧。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战事拖延，乌克兰的战场呢变成了一个极端的消耗战，把俄罗斯的军力武器消耗的七七八八。另外呢俄罗斯还有很大的这个消耗，就是俄罗斯的战略地位，俄罗斯的信誉完全都在消耗。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划定的一条一条的红线被美国和北约完全无视，所以呢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量呢被极大的消解。说俄罗斯呢这次呢别人给坦克呢就说明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呢基本上大家都不理你了，我爱给就给。所以呢这个呢对俄罗斯来说是个非常重大的考验。当然普京呢现在有点疯了，这几天26号这个狂轰滥炸，发射了30多枚这个巡航飞弹去打乌克兰的大城市，把乌克兰的所有的供电设施什么乱七八糟都炸了。但是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啊，你的战略威慑力量就到此为止，你只能够破坏，你没有办法能够去威慑别人。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现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状态，这个状态呢俄罗斯自己也化解不了。当然大家说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要打多长呢？我们现在看见俄罗斯已经踏入了乌克兰战场的泥潭，这个没有办法拔出来，拔出来面子上下不来，不拔出来就消耗下去。俄罗斯现在动员了70万的军队要准备入乌克兰，70万当中大概有40万要到乌克兰去打仗春季，那么30万呢在后面做后备兵役。俄罗斯动员过一次30万，现在消耗的七七八八， 这去年的二月份，当时的调入的兵力是190,000，那部分兵力基本上消耗光了。那么这就是消耗战。这个战争呢，我们说这一场俄乌战争，可以说这个冷战是真正的终结了，还打什么冷战呢？现在打热战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欧盟或者是北约或者是美国，他们援助乌克兰的目的呢，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打败俄罗斯。俄罗斯啊，打完这一仗以后，也就七七八八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知道最近啊，这个美国和德国在1月25号都宣布要向乌克兰输出自己的主战坦克啊，主战坦克叫 MBT。那么这个呢，就完全改变了我说过的，原来呢是以给乌克兰军队以防备性的武器为原则，那么现在基本上是给乌克兰进攻型的武器了。这个德国的总理啊，这个 Olaf Scholz， 这个舒尔茨啊，他是磨磨蹭蹭，他很怕得罪俄罗斯，那么最后呢就决定呢还是要给。那么同一天，也是1月31号，美国总统啊拜登呢是不听这个五角大楼的话，就说我同意输出31架美国的这个 M1 Abrams， 也就是这个 M1 主战坦克，这个就是德国和美国同时都给。那么美国这个 M1 给的乌克兰有没有用呢？我估计呢这作用不大，因为它太先进太耗油，需要完全不同的体系，我们等下一讲。但是呢，德国的豹二呢就非常顶用。这其实乌克兰想要的是豹二，豹二现在在13个北约国家呢服役，都是用德国的这个战车。总的欧洲的豹二的数量现在已经超过2300辆。这所以德国这一次所给的话呢，带头提供14部比较先进的豹二 A6 以外，他也已经同意其他国家将手头的豹二出口到乌克兰，也就是德国呢就开了绿灯，就是给乌克兰吧。目前呢有好几个国家已经就马上给了，波兰手头给14部豹二，那德国给14，波兰给14，挪威呢给8台，葡萄牙也给4台，都是不同型号的这个豹二。另外呢，这个芬兰和西班牙也表明呢他会供应这个豹二，手头都有德国的车。荷兰呢现在是从德国租借了18架这个豹二，荷兰呢也会把这个18架租借的豹二呢给了这个乌克兰用。所以呢，这个根据德国的说法，这个德国的目标呢是跟他的欧洲的盟友一起呢尽快组成2个营的豹二的坦克，数量呢超过80辆。而乌克兰士兵的训练呢很快就会展开。那么这个德国新任的国防部长啊，这个叫 Boris Pistorius， 就说目标是在3到4个月内就向乌克兰交付坦克，就是你的人训练好了，我的坦克也给你，3到4个月，也就是今年的大概4月份，坦克就会到乌克兰，到那个时候春季呢就有的一打。那么美国的 M1 也给吗？美国的 M1 呢基本上比较难啊，说给那是一个姿态。那个为什么说 M1 给乌克兰这个事情呢，这个有问题呢，主要就是系统不同。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叫做 Colin Carr， 就很早的时候就说，我们呢不应该供应乌克兰这种他们自己也不能够维修也不能够维护，长期以来看呢也买不起的系统，就是太贵啊。美国呢就说了都不给。为什么呢？有这个话呢，是不是这个美国国防部呢不亲乌克兰呢？不是的。主要这个战车啊，它与众不同，它用的是喷射引擎。如果在乌克兰战场中使用呢，它的耗油量比豹二呢要高50%。这个豹二呢用柴油发动机 ，M1 的引擎呢，它又用这个航空的煤油，就是飞机用的煤油。 所以呢，你要把这个 M1 给的这个乌克兰呢，就会加重乌克兰军队的补给的复杂性，就等到我们说的帮忙就变成帮倒忙，并且呢，喷射引擎维修起来呢比较困难。那么所以呢，很多人说呢，你呢就没办法，如果你真是要给乌克兰 M1 的话，你就要帮助乌克兰建设维修 M1 的能力。那你首先就要这个时候呢，就要给乌克兰提供类似 M88 的这种装甲的救援车，那这些附加设备如果没有的话，这个 M1 是有故障啊，或者被打伤了，你怎么办呢？你要帮助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维修或者回收坦克，并且呢还要能够输出这个在这个泥巴地上，在泥土地上用的大型越野的运油车，否则的话这个坦克用油那么多，它停在路上没有油了怎么开呢？一般的油也不行。所以呢，这个美国说是给乌克兰这个 M1 呢，其实呢就是个账目的一个战争啊。我们知道美国还有很多的忌讳，因为 M1 的美国用的版本上面呢用的这个平化铀叫 depleted uranium， 这个呢是美国的国防机密，它不能够任意出口到其他的国家。这种特殊装甲的使用守则，那个根本呢是不能够给外国人知道。如果被打伤了以后，被打坏了，要把装甲移送到维修设施里面。所以呢，今天美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 M1 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装甲。也就是说，美国如果真是要供应这个乌克兰31部这个 M1 呢，可能就没有现货，或者必须新生产，或者呢将旧有的进行改装，就是把这个有平化铀的装甲呢换下来，换成一般的装甲。所以呢，我们说明眼人看见这个拜登不顾国防部的反对，提出供应乌克兰31部的 M1 坦克，这个是一个政治的障眼法。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让德国总理 Scholz 有个理由向乌克兰输出豹二。 M1 输到乌克兰的最大的实际影响力呢，其实是逼得德国把豹二给了乌克兰，这个就是真正的。当然英国呢也很积极，英国呢是决定了给乌克兰英国制造的主战坦克叫 Challenger 2， 叫挑战者2，这个和这个豹二呢就要放在一起。目前呢法国呢也在考虑向乌克兰供应法国做的主战坦克叫 Leclerc， 那这个呢有可能，但是真正厉害是德国的豹二坦克。豹二在速度上和大炮的射程上呢，都比 M1 比这个美国的 Abrams 要好，但是它的装甲呢可能比较弱，但是呢它的装甲呢也胜过这个苏联或者俄罗斯的这个苏式坦克，也就是乌克兰现在的苏式坦克和俄罗斯现在用的苏式坦克的这个装甲都不如这个豹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这个坦克操作人员和弹药之间呢，它有防爆门，这个呢就减低了被对方从上方攻击造成毁灭性爆炸的风险。像俄罗斯的坦克基本上是个火炉了，上面一个炸弹一炸，整个弹药爆炸，整个车就掀翻了，我们看到太多了。而这个豹二呢就没有这个问题。这个豹二这种有北约标配坦克的大炮的稳定性呢，比苏联的坦克要高。这样呢，它能够边高速行走边开炮，这个非常的准确，所以呢，这个也是很要命的。当然呢，乌克兰呢，军方呢就提出要300辆的这个主战坦克，那么现在呢给不了，现在大概能够凑齐80辆给乌克兰，但是因为欧洲战场呢并不缺这个豹二。那个德国的军工企业呢，如果机器开动的话，每天可以生产1辆豹二。未来要提高供应量的其实困难不大，它反正就摆在这里。那么如果乌克兰有100辆这个豹二，已经足够改变战场上的这个态势。那个豹二的供应量对乌军能够有多大的帮忙，还另外要取决于未来的联合兵种作战的能力。 那么美国的军队呢，现在已经对德国基地上的乌克兰的军队人员呢提供针对性的训练。我们所以说，美国的 M1 坦克输送给乌克兰是一种障眼法，但是呢，这个说明了这个北约整体已经是同意主战坦克输送乌克兰，表明了这个北约国家要扶助乌克兰在本年之内进行孰决孰胜的反攻的决心，也就是不能够这么拖下去了。那个这个情况呢是现在的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呼声呢，就是乌克兰要飞机。我们知道最近啊，这个俄罗斯换了这个乌克兰的总指挥，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总指挥呢，有可能会放弃现在要争夺顿涅茨克这个巴赫穆特这个城市，要改在卢甘斯克发动对乌克兰的这个攻势。那么这个时候呢，乌克兰呢一直就要求西方提供像 F-16 一样的第四代的战机。那么这个德国、美国两国已经公布输出了主战坦克，那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这个库列巴就打电话给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波兰外交部长这个拉乌，就说到要提供战斗机啊。那个我们知道最近呢就有很多说法了，这个一两个月以前就已经说要坦克车，那么上个礼拜荷兰的外交部长胡格斯特拉就说啊，我们对给这个乌克兰这个 F-16 的战机我是持开放态度。当然后来这个荷兰的这个总理这个 Mark Rutte 又曾经说没有这个计划。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荷兰现在是更新战机，他呢原来用的都是 F-16 的这个战机的队伍，现在荷兰呢是正在开始用 F-35 取代 F-16， 所以呢并不排除荷兰把这个战机给乌克兰的可能性。那么最近呢，乌克兰的有一个空军的发言人呢就讲说，乌克兰已经有很多飞行员到美国去这个去接受训练，训练的资金也已经拨出，并且呢会提供什么样的战机的型号给乌克兰，这个也已经做好了决定。所以呢这个乌克兰空军的发言人说，训练的过程大概要6个月，不过呢美国的国防部和美国的空军呢就说没有相关的消息，就没有。但是呢我们在1月25号我们就听见了制造这个 F-16 战机的这个大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的首席营运长这个 CEO 就说，这个公司会增加产量。那增加这么多 F-16 干嘛呢？这个大家可以想的。那么德国呢他说他不会给乌克兰这个 F-16 的战机，那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用的不是 F-16 的国家。那么当然别的北约国家很多用 F-16， 那么会不会给呢？所以大家说呢叫七猜八猜会不会给。那我在这里呢是讲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战争打下去呢，北约国家是想赎决，赎决的话呢就会给更好的武器。我们讲半年以前，如果说北约的主战坦克给乌克兰，想都不要想，基本上是天方夜谭。但是现在都给了，1月25号德国给14台，然后跟着所有的波兰这些国家都给，加起来有80台。那么并且呢我们说在这个开战的时候，波兰说要把他的那个米格29这个苏式飞机给乌克兰，美国是否决的。那么现在呢今天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各种可能性都有。我们知道随着欧美输送给乌克兰的武器的复杂程度增加，连美国的这个非常棒的武器，这个防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都已经供应了给了乌克兰。这次俄罗斯打了30枚导弹给乌克兰，打下来25、26枚，我们就知道这个防空系统呢开始派用场。那么所以说到底会不会把 F-16 输送给乌克兰呢？我们呢也可以放在想象的范围，有可能的。那个最近呢这个波兰的消息，1月26号波兰呢就有消息说，波兰呢已经呢 用散舰的形式向乌克兰移交了好几架米格29的战机，这是苏联的战机啊，这是乌克兰用的。乌克兰呢没有把整架飞机飞过去，就把这个飞机用散舰就拆开了运给了这个乌克兰，乌克兰呢再去装。就波兰的这个米格29已经送了。我们知道2022年的春季，波兰已经用散舰的形式向乌克兰移交了一定数量的米格29。那么这些包括机身啊、机翼啊这些运过去了。那么我们说去年3月份五角大楼还否决了乌克兰提供这个波兰的米格29战机的计划，但是最近呢不断的给啊，到现在呢也在给。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俄罗斯就疯掉了，打到了1月26号上午上班，这个礼拜二吧，这个上班的时候，这个是开战的337天，这个乌克兰全境突然间在上班的时候响起空袭警报，就俄罗斯就用这个巡航飞弹打乌克兰的民用的目标，所以呢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呢就奋力就击落了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导弹呢就打到地上来了，米古拉耶夫、日托米尔都遭到了这个袭击，基辅呢发生爆炸，文尼察呢大概有6声的爆炸，利沃夫州呢要居民避难，南部的奥德萨地区呢也有浓烟，就是很多民众上班的路上听到警报声音呢纷纷的躲到地铁站里面，并且呢路透社的记者在距离基辅大概30公里的地方就听见导弹低空飞过的声音，基辅呢这响起了2起巨大的爆炸声，俄罗斯的导弹集中了这个郭洛西耶夫的一栋大概不是民用的住宅建筑，造成了1死2伤，所以呢俄罗斯现在也是抓狂了。那当然呢这个俄罗斯说我们这样做呢是因为美国和德国要给主战坦克给乌克兰，我们呢就要报复，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呢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新闻，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